由于这是解法之最要妙，所以下面再将这三个修行层次讲一遍。妄念起来了，首先识得它，不跟它跑，妄念随之而灭。但最初认识妄念的力量不够，妄念虽然灭了，我们心中不无它的影像，还是有的。像遇到从前的熟人一样，他虽然已离去，但是我们心中却翻腾起来。这人多年不见了，他过去怎样，现在如何？人虽离开，影子却在，妄念虽灭，影像犹存，此为力量不充之故。其次，进一步认识妄念，晓得妄念既然自灭，力量较前充足了，但是妄念的虚幻之相还在，而且停留一段时间才灭去，这如同蛇结自解一样。蛇是不会自己打结的，你若给它打一个结，经过一段时间它会自己解开。功夫到此，旧时之人离去，也不会心起翻腾了，比较以前又进一步了。再其次，认识到妄念无利无害，妄念起灭与我不相干，因为真心是不动不摇的，我的真心不因妄念起而损一分，不因妄念灭而增一分，真心无增无减，所以妄念无利无害，任它随起随灭。认识到这一点最重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最妙。假如我们起了妄念之后还在心里盘旋，还丢不掉，还要再盘算盘算看，这是力量不充之故。很多人都是这样，晚上做了个梦，醒过来还要再想想这梦怎么怎么样，还要讲给别人听听。假如我们能做到知道这是个梦，不去管它，心里一点影子也不留，这就有力量了。如于旧时，蛇结自解，道入空室，这是我们对妄念的看法和消灭妄念之力量的不同层次。诸位能把妄念消灭在哪一层上，自己去考察考察看。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接着来看袁云老人讲的这一段，就是对于妄念除妄的这个工作，除妄的这个修行的这一个阶段。从这个阶段呢，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理解说啊，这是三个修行的层次，是不是等同于我们这个心中心观照的观照三部曲啊？有没有人会有这种误解啊？不一样，这个跟我们的观照三部曲不一样。观照的三部曲是，也就是说这里做到的这三步是我们的心中心的观照的第一步，从我这里的感受而言是如此的啊。从我们自己修行心中心的人而言，心中心的观照是针对着心中心的六印一咒而说的，不是六印一咒。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修过六字明，但自我所了解的，我所听到的那些又修六字明又修六印一咒的人，他们所说的啊，你修六字明是没法出现像六印一咒的那些事情，也就是那样的关照你没有办法直接契入。这就是我说的我们这个修行心中心的关照最初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像愣住的感觉一样，而这个过程不会太长，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的这个关照是提。你说这个东西跟这个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三个修行层次完全没有关系吗？它可能会有一点关系，但是它还是不一样，因为毕竟是两个法，一个大手印，一个这六印一咒，不是完全一样的，是两个法脉里边的法啊。你看第一个层次，他说这妄念来了，首先识得他不跟他跑，他虽然去了，但是妄念虽灭，影像犹存，此是力不充足之故。这个东西我从我自己而言，这不就是等同于没有观照吗？这个没有任何关照啊。从我自己的感受而言的话，我要是看到这段话，这不是没关照吗？为什么会有力量不充足之故呢？为什么会有影像犹存的？你断就断了。所以说从修行心中心六印一咒而言，你修六印一咒你就有就六印一咒的那个力量，你没修六印一咒可能真没有那个力量。从我自己而言，我修六印一咒是如此，我并没有前面的这个说断就断了停就停了，也就是初的停的时候 在最初说刚开始的那个时候，你是的，刚开始的时候会提这个东西，提着关照这件事情，但是很快的这个关照的那一段会有像愣住一样的这个感觉，哎，愣住愣住，但是你在愣着的时候，你同时就会发现你愣住的是妄想断掉了，但是这个愣住并不代表说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并不代表你所有的行住坐卧，并不代表它影响你的工作，并不代表它影响你的思考，你所有的思考所有的行住坐卧，那是你的念头起起念念，也就是妄念和念头这里边就分出来了，在哪儿分出来啊？不起妄念的时候分出来了。所以说我们通过讲道理也好，通过讲观照也好，能够让你明白什么是念头，什么是不是念，什么是妄念，这两个要分，没法分清，我没法讲得出来，这就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体验。在观照的时候，当你不起妄念的时候，你仍然能够该想啥想啥，该办啥办啥，该行住坐卧行住坐卧，该开车开车，那几十公里的车开高速公路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要认为说好像我们不起妄念了以后我会撞车，不会的。这就是说听到你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种人他没有任何不起妄念的这种感受或者是这种体会。你唯一就像我们修行心中心一般，就是大概就是三五百座的时候，两三百座的时候，明确的会有这种感受出现，说哦，我这一直都正常的在该干事干事，但是跟以前那个一直妄想的那个不一样，因为你说你没啥事儿的时候，你的心是定的，人像定住了一样，这是观照体现，真观照体现的，这就跟初的那一步提着的，是不是这个修行的第一步呢？我自己觉得不是。其次，我们再往下，也就是一直这么修行的，你能往念头起念头灭就由它去吧。逐渐你刹那之间，你的念头脱落了以后，你就知道所有的妄想和所有的念头脱落了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就是无，但是它不断灭。这个无是彻底的无。我们总担心说，我一直跟大家说放下放下，往下放往下放。总有人不停的有人在和我问问题的时候都在担心说这么放下去会断灭，你错了。我们有一种误解，认为断灭是空过了，是放过头了，你错了，这是没放到位，是没空够。断灭不是空过头，断灭是没空到位，断灭是在空之前执着于最后那个空一样的感受，类似于空的那种境界，死死的执着在那不动了，那是没空够，留了最后一个空景在那，把那个东西空掉了，那才是真正的不断灭。真正的空是不断灭的，本不断灭的，那是真正的空。断灭是没空够，差一点儿，这才是断灭，差那一点儿。所以说你只要能空得够，一定是不断灭，一定是到头了，那就是绝对的没有。没有的同时他不断灭，他并不是说不知道没有，他没有的当下他知道他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当下他知道他没有，这个知道是我们最为微细的，我们的心里边最为微细的那一念，最为微细的这个东西，自生以来，自古以来，累劫以来，他都没有生过，今后他也不会灭，这是唯一能够让我们正成圣位的，我们能够用的东西。我们要用的就是用这个知道，让他知道我本来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个知道和你初分的意识的知道是不同的。你初分的意识，我现在为你讲不知道也好，我们讲中观也好，讲这个法相也好，或者是讲什么教理也好，讲禅宗的公案也好，现在讲这些道理也好，无论讲多么明白，无论讲多么彻，都无法最终的能够解脱得了你最为微细的那一分执着，那一分人我执或法我执，最为微细的那个是解决不了的，最为微细的那个唯有透过你最为微细的心识将其转为道用，才能够破除最微细的那一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为你讲啊，我不可得啊，世界不可得啊，佛不可得啊，什么不可得啊，这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所有你听明白了能不能够解脱？不能，明确的告诉你不能，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这所有的明白，所有的教理，所有的道理，这些的明白都是比量的明白。比量是什么？比量是学会了，听懂了，二取的，我知道了， 我现在明白了，我以前不明白，我现在明白，我学会了。我从外边的把那些字词，我那些东西都是我听来的，我再转述一遍。这我就像我们在每天问问题的回答问题的几十个人，那几十个人一百个人有五十双，全都是他要讲的，问你我这个是不是明心见性，他那语言全部都是原模原样，要么是元英老人讲的，要么是其他师兄讲的，他都讲不出来他自己的话，他讲不出来，他只能拿原来别人讲的话，你让他讲他自己的话，他说没法说，怎么可能没法说呢？他说那什么都没有，说不出来，怎么可能说不出来呢？你要经历过，你怎么会说不出来？你用你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别人说他高兴的要飞的时候，你说你高兴的要死了，只要是明白人一听你说你死，你以为死和飞是两件事情，明白人一听你那死，他说的就是那飞的意思，咋会不明白？你用你自己的话说不出来，你说不出来就因为你换不了词语，你只以为他的那种形容是，所以你换不了词语啊，这不就是很明摆摆的吗？你换不了那个词语啊，你换得了那个词语，你换什么词语别人都听得出来你的话说的是啥，指的是啥。所以这你原模原样的全是元英老人的那话，我那当时什么都没有，但是又了了分，你用这种话，我那还能是你自己的啥？这不是明显的二曲的，明显的是比量的事儿吗？所以说比量的明白不导致解脱，而你真正的明白那个教理，我说的现在的这个明白，真正的实证的明白是限量的实证，那是限量的，那并非是比量的。限量的意思是什么？青青翠竹，郁郁黄花呀。青青翠竹和郁郁黄花是不是明摆在你面前的？我们总认为说，哎呀，我把那个生死给它斩断掉了，什么？我把生死去掉了，把它停掉，我停在哪儿？让那个轮回让它停下来不动？错，你实证到的东西是一直告诉你的这个理论，什么理论啊？并非是没有生死，而是能见生死之相，而生死了不可得，这两个是同时实证到的。同时实证到的，并非是如同我们想象当中的，我要解脱生死是我自己定在哪里，让这个时间或者是什么生命让它停止流动，或者是停止让它安定下来，绝非如此，并非是没有生死，而是能见生死相，而生死之相本不可得，生死之体本不可得，我们这种道理难道没有说过吗？难道没有说过吗？世间的万法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呀？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啊？中观里边大家说还记不记得呀？世间的万法，无论是色相亦或是心相，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大家如果忘了的这个，再回去我们每次都在讲这个，我们的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这是中观的核心的见解。而法相的核心的见解是什么呀？大家还记得吗？二取空，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大家没有人说话，是不是都不记得啊？那我岂不是太失败了？讲了那么久，难道没有大家都不记得这个东西？二取空，哪二取空？能取所取。所以，无论是我们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我们的心识所限制幻象。也就是说，那个你所要想断掉的那个生死，其本体是你的心识第八识的相分。大家还记得这些东西吗？我们讲了那么久了，哎呀，记得不记得？不记得不记得拉倒吧，就这样吧，反正我们多讲讲。这是佛法的核心的教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听明白了，这就叫正知见。知见的意思是什么？知见的意思是我知道的在见解，我知道那个见解了，我明白了，我们可以这个见解有没有用？它有用，它可以对治我们的邪见。也就是说我们要问问题也好，我们的想法也好，我们的那些真实执着也好，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我可以用这种知见来对抗那种邪知邪见，但这并不能够导致我们最终的解脱。我们最终的解脱，也就是说你最微细的那一些人我执和法我执，除了我们这个明心见性以外，别无其他的东西可以破除它，也就是最微细的那一些无明，除了明心见性以外， 绝无其他东西可以破除。所以为什么一直都强调说明心见性是佛法里边唯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说除了明心见性以外，佛法就没有其他比这儿更重要的东西了。明心见性说是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了了分明说的就是我们那个并不断灭的那个，以他照着他自己本来没有，不仅照着他自己本来没有，也不是说其他的东西没有，照了其他的东西也是空相。也就是说正了圣位的人于正智，正智是什么？我们记不记得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啊，无法我们先不无法里边的名相妄想正智如如，正智和如如是什么？正智就是指了了分明的那一分，如如就是指本不可得的那个东西，本不可得的那个东西，这二者是一体的两面，二者是一体的两面。你以正智所照的世间万法皆无自性，所以如果说世间万法是有自信的话，那么以正智所照，以正了圣地的圣人所照，必然在正智当中能够找得到他的那个本性所依存之地和所成立的地方，但是找不到。所以说世间万法本不可得，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的。也就是说这个世间万法不可得这种话，一定是证了圣者的人，所以他才能够说得出来的。为什么他能说得出来？因为他实实际际找不到世间万法，找不到世间万法于政治所照，照不到这个世间有任何东西可照，可以能够安立，可以能够安立，他安立不了，安立不了。所以说不可得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的。不可得，不可得并非是断灭，也并非是否认。就像我们说的生死本来不可得，本不可得，齐老师常说这个话，是他不见生死之相吗？错，他怎么可能不见生死之相？我们所有的人只要有生就一定有死，一定有死，这就是生灭，这就是生死。而生死之相实证其找不到他的安立处，找不到他的安立处，所以说并没有一个地方是生死可安立处。从这个角度上说，实证的本无生死可得，这才是真的了生死。真的了生死不是无生死，而是见生死而无生死可得。所以我们不要误认为说不可得的意思是没有的意思。现在持这种邪见的人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从跟我聊天的人里边，十个人有七个人，有六个人都会说，一问他往下沟通三到五句话，不过十句话他一定会讲不可得的事儿。你再往下看他那个不可得，所谓的不可得就是没有，他就是那意思。你问他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拿出来给我看看，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你不可得，他就要告诉你这什么不可得呀，为什么拿不出来啊？如果说真拿不出来，那么十方三世诸佛那不就是说白话吗？祖来那些古来的那些祖师了了分明何谈脱出的时候，那不是就是说骗人的话吗？你说不可得的时候，你何谈脱出一个给我看看？不可得不是何谈脱出，倒捏你一下你还能跳第二下吗？何盘托出给我还没有。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回到这个大手印的这个讲的是，其次进一步认识妄念，妄念会自灭，也就是蛇结自己，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就会发现这已经接近于我们心中心的这个关照的第一步，接近心中心观照的第一步，也就是你那妄念起了它自然就停，妄念起了你自然就停。所以我始终一直都在认为，我一直会讲这个话，对于不同的人，大多数修行心密的人，修行了100座以上的人，我都会说心中心的观照并不是提着干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方法。当然对于初学者而言，刚刚开始修行的人，我就告诉他另外一句话，心中心不随妄念转，不为境迁，是告诉你实际操作的办法，并不是告诉你一个境界。你不要追求那个境界，你就按这个做，这个是一直这么做就对了，这样做就对。是的，这是出肉入手处对人说的这一句话。但是到后边我就告诉你另外一句话了，心中心的关照并不是让你干一件事情，是让你没事情可干。没事情可干的时候，而妄念本不起来，他那个妄念起不了，你的力量足了，力量足了以后，那妄念不会起。所以我就说另外一句话，他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养成习惯，本来就是观照。所以说脱开了六逆一咒而讲观照，那是绝对不行的。 事实上从实操上而言就是不可能的。从我自己而言，我自己也修行过很多的法，我不仅修行过心中心的法，就包括藏密的法，我也自己修行过，我有它的传承。从我自己修行的感受而言，你要念其他的咒语，你修其他的法，这种特殊的关照的现象它不会体现，或者是说那个力量不够，你要修很久才会体现。所以说我们看你那念佛念阿弥陀佛，他让你说坐下观照了吗？他让你24小时都要念呢，他是让你24小时都要念呢。我们修这六字明有这么强调观照吗？没有吧，没有吧。六字明有说过什么迁坐的事情吗？没有吧。就从我的理解上而言，这些法都是要修一辈子的，要修一辈子的。唯有心中心说3年了，迁坐这个概念说的是6印啊，可不是说所有的咒语都是一迁坐就跟心中心一样，两回事啊。其次，认识到妄念无利无害，妄念起灭与我不相干，因为真心是不动不摇的，这就接近了我们心中心的观照的第一步，这就基本上是到心中心观照的第一步，不随念转，不为境界，由它起起灭灭。妄念虽然是起的，怎么不起？由它起起灭灭，由它起起灭灭，它一直是在那儿呢，一直是在那儿。这就是我们心中到这里的第三步，实际上才是我们心中心观照的第一步。心中心观照的第一步体现的观照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那妄念起起灭灭的习惯了，初时我们在座上只管咒语习惯了，坐下的时候你没有咒语的时候，那个劲儿还在。打过坐的人都知道，打坐是有一股劲儿在那儿的。你打过七打过九的人，你刚下坐的那个时候，那是什么劲儿啊？你那个心里边那种感受，你注意，那种感受就是没有妄想的感受。你打完了七，你打了那一整天的七，打完一个九下坐那个时候，是不是跟你没打坐的时候感受不一样？那就是没有妄念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念头起起灭灭，但它不会连续着。你只要不有意的去提持那个妄念，它就不会连续着，它就不会连续。那个时候烦死了，那什么佛法不佛法的，等老子休息10分钟再来说。我躺10分钟就那个躺下油，我不是原来总这么比喻，烦死老子了，讲什么佛法呀，等10分钟，我休息10分钟再跟我啰嗦这些屁话。就这种感受最好的关照，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妄念起灭与我不相，什么妄念不妄念的，什么关照不关照的，什么佛法不烦，烦死了，等10分钟，我先休息10分钟，老子不累啊，老子不是人啊，我先休息10分钟，休息10分钟再来跟我弄这些屁事儿。最好的关照，最好的关照，连你那个跟佛法佛离佛弃的那些妄想都停下的最好的关照。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妄想不起的时候，妄想不起的时候，不太可能起，除非你一直去这么去提着他那个妄想，有意的去提着他，那不怪佛法的事情，那怪你自己，你就非要那么，或者是说我现在这么一讲好了，你转过头来，我去打个酒，我下次打完酒我来找一找试试那个感觉是什么，糟糕透顶了，那你那一找就是你的妄想，你那一找就是你的妄想，糟糕透顶了。所以说有时候明破即不开是什么意思？明破有可能害了你，但不明破呢又始终讲不到这个点上，就是让我觉得说很为难。这个事情到底为你讲境界还是不讲境界，不是不能讲，而是讲了那境界，你再遇到那境界有可能你就不行了，你可能你就被害了嘛，呵呵，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是接近于心中心的观照的第三步，由它起，这就是说如蛇自己这个已经养成习惯了。第一步只管咒语养成习惯了，坐下的那个劲儿骑在那儿，久久的这种劲儿还在那儿，它打成一片了，自然习惯了以后由它骑，那从来就是起起灭灭的，那不就是那样了吗？那不随念转，本来我就一直都没随念转啊，我就今天没啥随着念转，我都找不出来随它转到哪里去，不为境迁，哪里有什么境界啊？我也不追求我要一个空空的定在哪里的境界。所以我们初时候的，你说你不修行这种，你不按这种密法的这样修行，你说我好像有一种人就是说我断坐了，我不打坐了，我就是这么就这么关照着修行，我觉得说真的是 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就你那个你只要是不随念转的时候，你必然是为境所牵的，因为那个不随念转的时候，你以为的不随念转就是一种空的境界定在那，那是被境界所牵。大部分人把这两个都是对立着的，刚刚初开始的时候你不随念转的时候，那种空空的境界就是一个境界，那个境界你一直住在那个境界，那是为境所牵，你怎么办？两个不着，你往哪儿走啊？没地方可走，根本没有入手处，你根本没有入手处能做得到。所以你唯一的办法只有打坐，六运一咒必须要打，不打不行。我这个话一直是在这，我虽然大家都知道，就是跟我长期相处，我这个人是本来就是在那个打坐，我是反对那种什么打长坐，反对那种什么那什么打一辈子或者是什么我一天要打几坐的，那我是相当反感那种打禅坐、打长坐那种教理的那种人，我就不承认那种教法，我。大家都知道我是反对那种，但是对于必要的打坐，我就提到那么高，不打不行，这是实话，这是我们过来认为你说的这个话。而且你那打坐的时候，你一直在追求什么？我要定啊，我要不定啊。像我们这打完千座的人工人还有告诉我说，我那念咒的速度我要念快一点，念快一点以后怎么才效果才好？我天哪，你这一千座这么打出来的呀？嗯，你稍等一下，有人在那个上边。问我问题，为什么我回一句讲课呢？讲课呢？大家稍等，我告诉他一声啊。好，这就是我们打坐一直强调的，只管咒语。对于初出的，刚开始打坐也不行的人，那么我们刚开始就不为他讲这种真正的这个。修行出现的这些事情，就为他说，哎，你提着点吧，打妄想的时候你注意，你别打了，就是你这些事情你不停的在这儿跟我这纠缠，实际上没啥意思，你停下来别纠缠了，你只不停的纠缠齐老师，不停的纠缠师兄，不停的纠缠老师，不停的纠缠佛法，不停的纠缠一个概念，没有用啊，这是妄想，纠缠不会到让你达到解脱的，纠缠的本身就是纠缠，纠缠的本身不会让你解脱，我们要的是你解脱，所以你别纠缠，你停下来，讲两句讲不通算了，别讲了，停下来了。这就是我们初的，对于有一些他不明白观照是什么样的人，为他讲这个，他打坐初的也不行。那么久久的修行上几十座、百百座、两百座，也有点那感觉了，告诉他了，只管打坐，只管咒语，要去掉他那些。前一百座里边所出现的那些座上的警戒，也就是说要出警戒，就是前边出警戒出的比较多。哎呀，我手又疼，哎呀，我今天手又不疼了，哎呀，我坐上又见这个，哎呀，我坐上又不见这个，哎呀，我今天又乱这个，我今天又不乱这个，就是这些屁事啊，一般是前边出屁事儿，出完了以后没啥屁多的屁事儿了以后，你就把它只管咒语，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持着它，要帮助它，没事儿才是好的。没事儿才是好的，没注意到有事儿就是没事儿，注意到没事儿那已经有事儿了。我讲明白了吧？大家知道我在讲，你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没注意到有事儿那就是没事儿，注意到没事儿已经有事儿了，已经有事儿了。这两句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他不管是出现什么境界，原因老人说的，不许注意他，也就是讲到那么极端的话，不允许你去关注他，这就是讲座上的。另外一个呢，有事儿没事儿，别落无是假。另外一种呢，哎呀，我今天的这个境界好好，哎呀，我这段时间那个妄念越来越少，注意到妄念越来越少，这就是妄念，这就是你自己提起来的妄念，为什么要去注意到它呢？真正的没妄念少，那就是说我都没知道我注意妄念少多还是少，我就一直在那念咒语，坐下该干啥干啥，谁让你注意妄念了？谁让你去管那妄念多还是妄念少呀？这才是真正的观照，观照的第三步就是这样的，他不知道他妄念多还是妄念少，他该干啥干啥，没啥好纠结的，这是观照的第三步。然而和你之前不修行时候的那种妄念纷飞的啥都不管，两回事情啊。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我们的注意到没事已经是对，注意到没事已经是有事了，这就已经是自己找出事来了。我的妄念少，这就是妄念，我的妄念越来越少，这就是妄念，这怎么是妄念少呢？这就是已经提着妄念了，而且毛病还是在于哪呢？这最坏的坏处是，他容易把这种事情认为是一种好的境界，然后他就抓着这个境界，抓着这一种思维， 一千座都在打这一类的妄想，以为说我追求到一个东西，我往这个方向上去，我并不认为我的这个追求是妄想，我并不认为这不是修行，我认为这是修行，这是修行。他一直住在这儿，住了一千座，一千座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可惜了，可惜了。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养成一个好习惯啊、一开始的时候一定养成个好习惯。这就是这一段我的我的这个理解。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是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请那个刘师兄再给贴一段啊。好，刘师兄请上麦。
知修不知解，与禅天同。知道修行，知道不跟妄念跑，但不知道一切妄念皆自性通彻境中所起之妙用，这就叫知修不知解。只知道修道，不知道真心是怎么一回事儿。不认得真心，就与禅天同。你这样勤做功夫，即使做到极点，定功颇深而不识真心，也不过生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而已，还是不出色界。慢说解脱，连无色界也没有到达。阿弥陀佛。
知修不知解，与禅天同。这一段说的是说断妄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追击三要和这个大手印的这一段恒河大手印里边，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不共的方法。这个不共的方法与其他的不同是于念灭时圣解无为法身之妙用，这一点上是和心中心的关照是不同的。知修不知解，与禅天同。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停的修斩断妄念的这种功夫，可能到最后你以为空空的就是、越来越定，越来越定，定到出禅天，定到再往上，这不就是一直的在那儿入定吗？知修不知解，与禅天同。我们心中心不是通过这种方法告诉你，而是我们心中心在这儿会横破出去，会有横破出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告诉你，我原来就说过这个话，因为心中心并不是要做到死死的定在哪或者是不定在哪，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横破。横破到哪去？我的妄念从来起起灭灭全都没起过，跟着啥妄念起不起有什么半毛钱关系？在这横超过去，这是心中心与他中不同的，在修行路上所不同的点。然而大手印和我们心中心的这个点不同，它在这儿横破不出去，它就一直会竖出，竖着走。大手印的方便是什么呢？于念灭时圣解为禅天，圣解为法身之妙。也就是说我要知道我斩断妄念并非是要住于空境之中，我斩断妄念的同时我要知道相应哪一个，相应这个念头本来就是我的法身显现啊，也就是说就你落于落空那一侧，这是大手印也好，或者是大圆满也好，或者是我们之前我不是在那个这个沈阳那传过一个那个追击三要的那个课嘛。所以知修不知解与禅天同的这一句话讲到的就是圣解为法身之妙用，也就是说我们见定行，在大手印里边的见定行里边的定，见定行的第一完了以后的定，第二要的定，定里边就说到安住于法身之上，令心令念起如水上化文不连续，于念灭时圣解为法身之妙用。这个是他的传说的口耳窍诀，就是如此的。并不是说我们要一直的断，一直的断，一直的断，一直断，断完以后干啥？断完是不是我要留在那个空空的那个境界里边啊？是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我要不动，守在那空空的，守在那空空的？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你的念起是与你的法身同时显现的，是你的法身的妙用显现，那么你那个空空的定在那，你以为那是不随念转，你错了，你是为境所牵，那是禅境，禅的境界，也就是说那是四禅八定，那并不得到解脱，那并不得到解脱。这就是这一段，这就是这一段啊。元婴老人的解释是什么？你要知道真心是怎么一回事。北窍 陶荣国坏了一箭头，不知道啥意思。你是有啥问题吗，师兄？陶神兄是有啥问题吗？坏了一个箭头，我不知道他要讲啥。有问题可以随时打断我，可以讨论啊。所以这是咱们元婴老人说，你要认得真心。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念起本来就是你的真心的显现，那么你一定，你看啊、哦，没有啊、哦，好好，没有。你们那么你一直做到这个极点，元婴老人说做这一种功夫，我定住的这一种功夫，做到底，也不就是禅天吗？不就是禅天吗？这就是禅天啊。所以我们修行心中心的学员，修行六应一座心中心的这种学员，我们一般来说是不会走这一条路。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咒语一直加持着。我原来就说过的话，心中心是从前边就破开的，他从你走着这一条路，走着走着咔嚓一下子他没有了，咔嚓一下子横破出去了。我们这种路啊，就像一个竹筒一样，它有一直在往上走，它是一个筒子一样的一条路。但我们的不同，我们走着走着咔嚓一下，那竹子从旁边给你劈开了，有这个好处。但是呢，你说这大手印有没有它的好处呢？大手印也有它的方便之处，所以这两个法始终还是不一样的。从这里大家就看的是，你只要自己修过，你就知道这两个法还是有区别。虽然看起来是非常的接近，或者是最终的境界是一样，但是它的入手处还是不同的，方便还是不同，在这儿就有不同。所以知修不知解禅天童的这一段，这个话讲的就是圣解的这个事情啊。对于这一段，我的理解是这样。请刘师兄再切一段吧。请上麦。
若不具如是解法妙要之修习，虽心能坚住禅定，亦落于上界之禅定。如果不具如是解法妙要之修习，就是知修不知解。虽心能坚住禅定，就是心能够不动，入定很深，经一年两年三年乃至一劫两劫千百万劫的时间而不动，亦落于上界之禅定，也不过落在四禅天或者四空天的禅定里，这还是色界无色界的禅定，还在三界里，并非解脱。不认取真心，就不可能出三界，就与外道相同。外道为何不能出三界？因为他不知道真心是怎么一回事儿。外道执着阳神，认为阳神是真实不坏的。阳神就是佛教讲的一生身，就是第七识一根所生之身，还是虚假的影子。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相的东西全是假的，阳神也是假的，不出三界并不究竟。只有认取真如自性，努力保护它，这样修行才能成大道。我们再三的讲，大家要好好保护真如法喜啊，要了了常知，时时无住，绵绵密密的保护它，久久自然正成大道，决定能成就。认取真心就好像得到了米，再用火来烧就能成饭。所谓用火来烧，就是时时保护它，处处不让妄念侵扰，不随妄念跑，心空无住，那么结果一定成佛，这非常重要。若不这样修，纵然定功很深，入禅定的时间很久，也不能正成大道。现在很多人喜欢定功，哎呦，那个法师功夫很好，入定一星期了。哦，不，那个法师功夫更好，入定三个月了。我们在此要向他大喝一声，不行，那是死定，绝对不能正成大道。真正的禅定是对境不迷惑，一切时无住，坐在那里就定，下坐就不定了，那能行吗？不行的。所以不认取真如法喜，盲修瞎练，决定不能成道。一定要认取真心，做功夫保护它，才能成就大道。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必须知道的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啊，这一段说的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这一段不就是呵斥我们的现在的这些人吗？就是大家以和为圣啊，你觉得什么好啊，你注意啊，你的这个发心啊，我们不都是觉得说哦，谁谁谁呢打坐，我们虽然在我们肉眼总是以有相来判断别人，有相的最好的判断是什么，他能不能打坐，他是特别能打坐的人的，管他是啥总比我强，我要是能打坐我就要跟他一样，首先跟他一样我就有希望，错，大错特错，基础的禅定没有，一点都不行的，这也就是说令心安住的这种功夫没有，这也是不行的。但是你要是以为说禅定等同于解脱，那大错特错，大错特错。这知修不知解，知修不知解虽然能够坚固住于禅定，如我们刚才说停啊停啊，令希望功夫啊，不要跟着妄念跑，不要被境界牵。但是你注意，不随妄念跑，不随境界牵的，那是啥境界啊？那是禅定。你以为它定在哪？你以为它不动的吗？错。它活泼泼的，真正的这种观照体现的时候，它并不是没有东西，而是物来物应，事来事应，灵光的比你以前没有观照的时候更加灵光，这是真正的观照的第一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是这一步灵光它体现出来的是活泼泼的。所以你看人因老人说这话吗，说这话，说我不要以为说这个死定，不要，不行，那是死定。有的人什么入定一星期了，不，那个法师功夫更好，入定三个月了，那是死定，绝对不能证成大道。什么是定啊？你看看禅宗那些祖师里边打着那个翻后空翻的，打着那个翻腾着那种手脚并用的翻出大门去，那就是定，那才是真定，如风卷残云一般的，那不叫定吗？那才是真正的定。你以为你看着他翻着跟斗出去了，他都动都没动过，他完全没动过，他的那个不动跟你的那个一个境界上的不动两回事情，他的那个不动千流不息，千流不息，起起灭灭而密起灭，了无起处，就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能见生死而无生死可得，并不是说没有个东西，在我们的观点里边就是说，哎，要么是十有个啥东西，哎，要么就十无个啥东西，反正我看得见的都是十有，要么那要说不可得，那就是说我看不到它，我找不到它，那就是可不可得，错，这就是说我们对于佛法里边的缘起性空和性起缘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第一，这个概念是压根没有的，就是这个知见是压根没有建立的，这是中观的核心的教理。第二，我们所说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十的见分相分两分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些佛教的知识对于你来说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样的话那普化禅师，对对对对对，前伟说的对，就是那个普化禅师疯癫的那个，他呢就是大定，他呢才是真大定，我们别以为哎我谁谁谁在那盘一个腿，你看他多定啊，错，不要从这些相上去看见解一个大修行人，那种疯癫的那种他最定，他特别定，普化禅师是这是正经极高之人，正经极高之人。好，莲英老人就说了，如果说我们知修不知解，解是什么呀？解是你就要明白呀，你要知道那一切都是你真心的显现啊，你的念起念念就是你的真心的显现啊。大家一听，那到底这观照到底要咋观照啊？又说是你的念头是真心的显现，又说要不随念头转，不为境界牵。我不随念头转的那个时候，停下来那个时候，那不就是个境界吗？你不把我说糊涂了，我的观照到底怎么来？好，听到这儿，我还是再为你说一句话，要是听不懂这种话。听不懂明白这种话，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养成只管咒语的那种力量，不养成这个力量，你听啥你都听不会，你要通过听这种话，你要学会观照，不可能，不可能，要是说话能够把你这观照说明白了，我们就不用打那六印，我们就通过说话硬把你说明白，你直接进入观照，直接就能够证了最后的那个地，心中心的核心的修行正行啊，是更重要的是观照呀，也就是说我们的观照和我们的六印的那两小时相比，观照更为重要，观照更为重要，这是心中心不共他宗的修行方法，这是六印一咒不共其他的，不共其他咒语的修行方法，其他的咒语不可能出现，或者是它力量不足，你可能 很久很久，并不像新中心这一天做内会体现这种心，他不会的，不一定会，不一定会。就我刚才说的，你们这修行修过六字明又修过六印的人，你们自己说说，你那修六字明修一百座的这种功夫，你跟你心中心六印修一百座的那种感受能是一回事吗？可能一回事吗？可能一回事吗？两样都修过的人，你们自己说说，你们自己说说，不一回事啊！修过的人就知道，这不一回事，两回事。所以说，如果说是你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话没有听明白，可以不用听。事实上，听明白了，你也不可能进入得了那种关照。你唯有通过那个修行，在座上养成了那六印一咒的那种关照。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六印一咒有这种特殊的功效呢？秘法就是这样。如果说所有的咒语都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为什么要讲不同的咒语？我不就传一个咒语就行了吗？如果说是所有的佛法身都是法身，都是一样的，那我就不要示现那么其他的多少的佛呀。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示现三十二应身呢？就因为这三十二应身是不一样的嘛，是不一样的嘛，这不就是那么简单的道理吗？为什么要说那么多的咒语？因为咒语和咒语之间就不一样嘛，哪能用这个咒语代替那个咒语呢？你说你修六字明，你代替得了千座吗？可能吗？我不承认啊。可能吗？修行过的人你们自己知道的呀。所以说到了这里，圆瑛老人就说了，要这样保护，保护什么呀？时时不随念头转，不为境界牵。而不随念头转，不为境界牵的这种样子，实际上是你六印在座上的力量。六印的那种力量，还你打完坐了有那么一段时间，他那力量还梗在那儿呢，那个力量梗在那儿，但是那个时候你又不是在上坐，你又没有在打坐，你在干事儿，你正常干事儿呢，又有又无，既有且无，虽然什么事都干，但什么事都没有。好了，这是什么？这不是了了现前的事吗？是什么呀？还要个什么了了现前的？还要找个什么东西啊？要你在那说不可得，要你在那说一把情来，你都躲不开他，哪有供你一把情来的东西？哪有供你说不可得的东西啊？有什么东西可以？有什么余地可供你在那说可得不可得？供你在那一把情来呀？那不现成的事情吗？这好了，告诉你了，现成的证了了这些理论，到那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你嘴里边能说的还那些话，还那些话，就那些道理，这些道理就那些的事儿，就那些道理，没其他的，更有一个更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更有一个那什么啥啥东西。但是不同的是啥？你以前全是比量明白的，你那不同了，你限量明白了，到这儿力量有了，好，你知道站稳脚跟了，开始真正的修行了。你的轮回至此，啥时候起轮回，啥时候断它，啥时候起轮回，啥时候断它，你知道轮回起是在哪儿起了，一起就断，一起就断，久久自然而然，久久法身正位。法身正位是啥？一点儿都不起了，不走坐了，你一起你那正念，你那轮回就断，一起你那正念，轮回就断。啥是轮回啊？正念就是轮回，听明白吗？知道我啥意思吗？所以大家，我们再三的讲了，大家要保护好真如法，要了了常知，时时无住，要绵绵密密的保护它，久久自然正成大道。大家不要妄念侵扰，也不随妄念跑，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一切，要做到这所有的一切，只有靠我们座上的打坐。若没有座上的打坐，这一些话全是空话。你把这一堆的话拿来对着我讲一大堆，我唯一能回你的就是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些东西讲一大堆，现在问我问题都是啊，自己在那说一大堆，我看人的话就是把圆瑛老人说的话重新组合了一遍说给我听一次啊，还是那些话啊，字也是那些字啊，只不过他重新圆瑛老人是 A 配 B， 他是 A 配 C 再配 B， 大概就是这种方式跟我讲一遍，他也不问我是啥，我就打个问号回过去。你具体要问啥呀？你是不是想问我这是不是明心见性？是不是要问这个？一般都不会问这个，胆子都小，都没这点，都没这点不要脸的劲儿，都没这点厚脸皮的劲儿。他就问说，我不是问这个，我知道他不是我，但是我想问这是啥，这是什么？一般这不都是这么问这种问题吗？那你就回答他了，不是什么。他不会满意的，他后边还要接着你问，就是问这种问题的人，你一定要把话开始就说狠， 就是有时候你就是说反话，说到那种得罪人的那种狠话，要是熟的人认识的人，你就是往那种死话上去说，说的说的他就是说的他的一点感觉没一点面子没有的那种话，你才能截个断他，否则的话他就你说不是什么他不会满意的，他继续在描述，不停的在描述，一方面啊他就那种思维啊自己在骗自己，另外一方面那个时候正是他妄念至盛的时候，妄念最为至盛的时候，他提起一股劲儿来对着跟你对话嘛，那是妄念最至盛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都愿意打断他，但是一般就不熟的人你也不敢那下重话嘛，下了重话哎呀人家就压根就他还不去，这不如去听听其他风的人讲的话，人家还跟他哎呀笑的捧着他在手上，那不行啊，其他的那些讲的更糟糕呀那还不是我们好好的跟他讲，因为有时候你还是会好好的跟他掰扯一下，但是掰扯到最后讲上个五分钟十分就好了，结果你看着差不多了，他那也是基本上说上一段话了，你该表示的该说的好话也说好说完了，该表达的好意你也表达完了，行了截断他停下来，难听话出来了，你不难听话出来他永远跟你纠缠下去，一直的他不停的在自己骗自己，实际上他里头有些东西他为了能够让你相信他有些东西一开始我相信可能有60%的是真的，到讲到后边讲到10句20句的时候可能有80%的是假的，他不停的往上加，他为了能够让你相信他，他逐步的找其他的理由能够让你相信他，结果他最终自己整个把自己骗掉了。所以这一类的这种讨论不能时间太长，但也不能说一上来除非是熟悉的人你直接给他干掉，如果不熟悉的人你就讲一点点好话客气一下，然后5-6句7-8句话3-5分钟停下来，如果不再不停下来那不是他有问题是我有问题啊，我就跟着你在那打妄想那还了得啊，我抽着你打妄想，我捧着你打妄想，一直推着你打妄想，推着你自己骗自己，那不是完蛋了吗我们好，这是袁云老师说的，一定要认取中真心，做功夫保护他才能成大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明心见性。所以袁云老人说你跟我的这个观点是一致，除了明心见性以外其他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导致你的解脱，要解脱必须要明心见性，这是一切佛法所有宗门的最终的核心，就是在这儿。但是不代表所有宗门的入手处一样，也就是说譬如我们心中心我们先破这个再破那个，譬如说我们先破无明再破习气，但是有其他宗先破习气到最后他再破你那个无明都有啊，所以说你要搭配你自己搭配，现在多有这种人呢、啊，多有这种，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反正都是佛法我往上面加一点反正没坏处，我修完心中心的先做的，我修完心中心的2个小时我坐下再念点呗，反正没啥坏处，我再多念点这个我多念点藏密的咒语呗，或者是说我修藏密的法的时候我加上一个心中心的关照呗，能一样吗？能一样吗？我就问你这句话，你们自己大家自我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这么考虑？如果你真是这么考虑，你可能会一事无成。你要修藏密，你去修藏密吧，你别修心中心了，修心中心太耽误你了。你要修心中心，我建议你停下所有的其他法，因为你做下面关照是说的是24小时都要关照啊，坐上了2个小时，帮助你坐下的22个小时关照，成天每天。就是2+22，就这么修，没有休息的时候，没有你有空的时候，你哪来那么多的时间啊？你哪来是有点空去干其他的事儿啊？你哪来的空去念其他的咒？你哪来的空去念什么佛呀？哪来的空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不修心中心？不修心中心，你停下来，你要念佛，你好好的念佛去，别用心中心耽误了你念佛，别让心中心耽误你念佛。你要念咒，你念咒，别让心中心耽误了你念咒，好好念咒，24小时念去。不要自己在那抓个药你那方法要修得成，那你是一派的开宗祖师，你既不是藏密的人也不是心中心的人，你自己开了一宗，那你是什么宗啊？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取个名字呗，一派的开宗祖师。我建议你们大家想清楚啊，别以为说都没坏处我往上加一点，反正没坏处我多加一点，有当无的反正我念一下吧，他就算是没坏处啊，这就算是没啥好处，反正我念了也不至于有坏处吧，我明告诉你有坏处。假之砒霜以之毒药，假之蜜糖以之毒药， 假的蜜糖在你那就是毒药，在其他地方那你的咒语可能是累积你的功德的重要的方式，你到新中心来导致了你关照不了，你关照不了你就根本就没修新中心，根本就没修新中心，你一直在那追求这个啥东西，你那关啥照啊，一秒钟都没关过，更加导致了你坐下的功夫不上路的话，坐上一直不行，坐上坐下是互相滋养的，这两个东西是互相滋养的，也就是你坐上功夫好了，坐下自然有力量，坐下关照好了，自然坐上，上座就入定，这种功夫它两个是互相滋养着，互相滋养着来的，互相滋养着慢慢进步的，就是这样的，它不是说单独的哪个对哪个，哪个对哪个，不是这样，互相是会有滋养的。好，就是我对这一段的这一个我的理解，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请刘师兄再往下切一段。嘿，
如以了之，妄念起住为足者，是与下略狂慧无别。有些人做功夫知道了妄念的起住之处就满足了，他说我晓得了，妄念起处住处我都知道了，妄念从什么地方起呢？妄念从境界起，妄念是境界的反应，妄念住在什么地方？就住在境界上，妄念确实从境界起来的，没有境界就没有妄念，心本无生因境有，这是毗舍浮佛讲的。可是境界从何而有呢？假若只知道妄念起住就满足了，是与下略狂惑无别，那就和下略狂惑没有差别，佛法是上妙之法，定而不狂，慧而不惑，下略狂惑不是佛法。以了之，妄念起住为足者，是最下层根器，你只知道妄念起住有什么用？一定要认取真如法体，在法体上用功，时时处处关照保护，才能成道。只知道妄念起住而幻想成道，就像是以杀煮饭，千万劫也不能成饭的。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以起妄念起住为足，这圆云老人说了吗？妄念起住是以知道什么妄念起住，就以此为足呢？就是知道说，哎呀，妄念是从境界起，这不就是一种理解吗？这不是一种教理吗？这不需要你知道啊，这就是佛法里边佛经里边明明白白告诉你的嘛，这不需要你知道啊，这是佛经里边原话告诉你的，不需要你知道。所以我们经常的这个师兄们问我的问题都也是，刚刚这我在回微信的时候也是这一类的问题，啥啥啥啥啥讲一堆，我能这样理解吗？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对这类的问题，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前边就一般就不看了，那个内容我就不看了。我有一个标准的回复，我就直接在我的那个收藏夹里边有一个回复，我就直接就那一段就贴出来，什么回复啊？可以这样理解的，但这样理解完就丢了吧。我这样回答您是为了让您不要继续再纠缠，任何一种理解都是有过失的。讲完，我这是一个标准的答案，我就是看到这种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这个，我就不看它的内容了，我就不看，压个不看它的内容了，因为你刚才他不能这样理解，你刚才有这个过失，他继续会问你，那怎么样理解才对呢？我已经发现了这个规律，你就不用回答这种问题，你就不用跟他纠缠，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这个思维停下来在那儿就可以了。任何的这一类的这种东西，你就让他停下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吗？这样理解对吗？就是这一类的问题，我的标准的回答，这是我在那个收藏里边的自己，我就直接咔就粘过来完事儿。就是他听完以后，一般人我讲完这个话，好的阿弥陀佛，好的一个合适就完了，哎，多好，停住了，别让他在这儿再继续打这种妄想了。就是我们知道妄念的起住之处，这不就是妄念所啥？妄念是境界起上，妄念是境界上，这难道不是妄想吗？这是妄心所设的理解嘛？这当然是分别念所设的理解，这就是妄念，这本身就是妄想啊，这本身就是妄念啊。所以他一边在说他知道妄念的起住之处，一边他是猛的这一些知道就是一个妄念，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妄念，他认为他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很好的修行。我们很多修完千座的人都是这样的个样子，他以为那是他的很好的修行，实际上他一路全是提持着妄念过来的，他以为他提持那个妄念的本身是修行，错了， 这太可怜了，这是太可怜了。这元音老人说，这与下略狂秽狂惑无别，下略狂惑无别，就是最下层的那种又狂又痴的那种人，发狂发痴的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啊，呵呵呵，下乘根气。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啊，你知道有什么用，你理解有什么用，你这么理解有用吗？你这么理解能让你解脱吗？你那样理解能让你解脱吗？理解他干啥，该干啥干啥嘛，他能指导你的修行吗？你这么理解不能啊，别这么指导呀。理解不是指导修行，在心中心，从其他的有一些宗派而言，也就是说学习大量的知识，以文思而入修，这是必须的。但是在心中心这儿，你即便是那些不广闻经论，你知道我们所说的这一些核心的教义，知道了这些核心的教义以后，一门深入的修行照样能够解脱，这就是我们的特殊之处。所以说在我们这儿并不要求你们大量的怎么学这东西学那，这还是我这句话，假之蜜糖以之砒霜啊。别认为说这没什么坏处，反正有当无的嘛，我做一个就算他，我就这么多加一点上去，他反正他也没啥，他就算没用他也不至于有坏处。你错了，没用本身就是坏处，没用的人就有罪过，这种人活着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粮食。我们不能做无用的人，也不能做无用的事情，除非能够让我们明心见性，除此以外的其他事一概不做。什么那积累啥积累那的，除了我们心要若做我们要修行心中心的六印一咒和坐下的这个观照必须要做，除此以外多的那些事情你做它干啥，有啥还能导致你直接解脱的呀？没了，心中心是最直接的法了，不能够导致你直接解脱的法你修它干啥？你多加一点你以为没坏处，那就是把你的拉慢了，导致你不解脱的就是你那个以为多加点没坏处的这种心，这是你的贪嗔痴里边的贪，这是你轮回的根，这是你的贪着之心啊，爱物之念呢、啊、我们总以为这是怎么来的呀，贪嗔痴是整个轮回的核心呢、啊、所以说我们这里说的痴，这个痴昧切事物本来面目，这个痴就是无明啊，以为有个东西可得，以为有个东西可得，将其执为实有而生起贪着之念或厌弃之心，这两个所造成的这个轮回呀、啊、有了这个以后就有了贪着之念，有了执着之心，有了爱物之心，这两个起来以后开始造业了，开始造，这不就是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等等等等等，缘有缘啊，那个有生缘，有缘取，取缘那什么生，到最后到生到灭，十二因缘一圈出来了吗？轮回咋来的？轮回不就是这么来的吗？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吗？所以你以你的你不知道，你加上去的那个东西本来是没有什么错的，那句咒语没有错的，但你这个反正没啥事儿，我多加一点总比不加好，你这个心是有错的，你这个加的东西的这种驱动力是你的轮回，是你的无明，刚好是你轮回的根儿。好事不如无，对，好事不如无，你加的干啥呀？你没那本事加上去又不伤害到自己，你就干脆别加，干脆不弄，干脆不弄，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们有的人是能加上去没事的呀。他说什么话，我念咒，我念不念咒，我念咒语干啥？我念咒语就是遮遮嘴，我挡挡嘴，我戴个口罩。有这种人有没有？有啊，咋没有啊？我念，我看不看经？我看啊，我看经就是遮眼睛。你若看经，牛皮看穿。我若念咒，我就是遮遮嘴，我这挡挡嘴，我嘴里边闲着，我没事，我叨唠叨唠叨，我就是这。你不一样，你那念咒语，轮回都念出来，轮回都被你念起来了。所以说好事不如无，别说好事，你那心就不是件好事，你那个追求之心，执着之心，贪着之心不是个好事。所以说元音老人是在这里说的，我们一定要知道真如法体，你一定要追求的是明心见性，除了明心见性以外，除了直取解脱以外，其他都不是事儿，其他都不是啥重要的事儿。我们一旦能够直取解脱，明白了啥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能够限量的明白这些道理，能够自己用自己的话说这些道理，行了，不是同门入者 那是你的家珍，那是从你的心胸当中流出来的，流露出来的，盖天盖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不是一句骂人的话，这是句好话，就应该如此，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佛说佛话或佛话，见地狱说地狱的话，这才是真正的大修行人。只有在这上边用功，时时关照保护，才能成道。而我们初初的能够破开这我们所说的这明心见性，靠的是什么？是智慧，是智慧。然而这个智慧，我们说的正智，我们说的这个智慧已开，要往后要走，必须搭配上你的愿力，一定要有你的大愿，这两者相互滋养着，才能一步一步的向上走，这是实话。否则你刚开始在那儿停下来了，你就知道这世界全都是虚妄的，你度什么众生啊？有什么众生可供你度啊？你难道这种人不明白吗？但如果他就停在这儿的时候，如果他停在这儿了，如我们看那祖师说的这个话，祖师没用这种佛离佛弃的话说啊，祖师用另外一种话说的，看二祖说的这个话，如天性凉薄之人，即便是今生能够有个因缘有个入处，也绝对成不了事儿，也就是说他最终是无法解脱的。这种人就算是在开始的时候有个入处，他一定不会得解脱。我们有的人呢，不只是天性凉薄，天性凉薄的这种还好，他就是啥事都不干，懒懒的，就天性凉薄之人。对啊，二祖的原话就是这个嘛，二祖的原话就是这个，天性凉薄之人。还有一种呢，争名斗利之人，这种也是一种人，争名斗利的人，这就是比天性凉薄的人可能还更糟糕的一种。那我们就不说了，这就是说唯要成道，除了智慧以外，在你后边的保任功夫里边是需要有愿力的，是需要有愿力的。也就是说，说一个非常客观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啥呢？你有的习气不是在特殊的对景或者是特殊的对人的时候你自己是发现不了的，你初出的那些习气并不难除，并不难受。最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啊，我的习气简直他妈的都无法下手，我都不知道往哪儿去除习气，这太多了，全他妈是习气啊，说我往哪儿停啊，我往左边走也是习气，往右边走这个走就是个习气，我不走嘛，不走停在那也是习气哦，我的妈呀，我该干咋办呢，我都不知道咋办。哎，逐渐逐渐你就发现了，好了，我有事儿可干了，我往哪儿看呢，我看那个前头起的那个我，那个我只体现之前他能够看得到的，好，我知道找到一个入处了，我在这儿我可以立足脚了，在这儿立足了脚以后，所以到二地进行远进行地的时候，是不是叫进行地我忘了，到二地的时候，这种人的外在的向外向看起来是界相会精严的人，为什么呀？明白白他在往那儿开始走嘛，他往那儿开始走肯定界相会精严嘛，外向上肯定会有变化，离垢地啊，对对对对，离垢地，离垢地，我走老忘了这个词是的，初地是欢喜地嘛，二地是离垢地嘛，就是到你从初地正到初地，那就是走二地的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啥，你过40岁的生日的时候，同时就已经进入了41岁了嘛，也就离垢的这一件事情上，逐渐逐渐的你从哪离垢啊，你看得起那个我只体现之前的那个势力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干这些狗屁事情，不都是因为是我具有生我这个我执吗？我都是为了我要嘛，我要干这些破事，我偷杀盗淫妄的那些事，不都是因为是为了我吗？你要是那个我都起不起来，这些事情能干得出来？我都不信，我都不信，除非是大菩萨逆行道师，那另外一回事情，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啊。那说的就是大菩萨，说的不是我们，我们都不是大菩萨。我们没哪一个是大菩萨，明明白白的说我们这一群人里边有哪个是大菩萨，谁敢跳下来说自己是大菩萨，不用用那种极端的案例来否定大家的修行之路，大家的修行之路在这里的时候是必然会出现外向上看起来这个人的界相会逐渐的庄严，界相逐我说的就是界相，我说的不是界心也不是界体， 说的就是戒相。这种人在这种时候外相上就是戒相会庄严，戒相清净，越来越清净，必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啊、嗯！这就是逐步逐步往上走的这种人，是必然会出现这种事情。好，这是我对这一段的理解，我大概说完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然后请那个刘师兄再接一段啊，嗯。
或偏于空性，求法身、运气等等资粮，然于恶缘时，则所修持不能解除禁缚，而反自现过失，以了之妄念喜住为俗者，当然是下等根性的人，因为他着境，以为境是实有，但是偏于空性也不行啊，着有当然不对，落空也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法身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不是空也不是有，说有不对，说空也不对。求法身印气，印是印证，气是契合，求法身印气就是要求与法身印证契合，你偏空了，与法身不相应，怎么能印证契合法身呢？所以只能说这是思量，法身不落思量，一落思量变为法身，着空着有的种种思量都与法身不相应，然于恶缘时，则所修持不能解除禁缚，而反自现过失。这些偏空的人遇到恶缘、逆缘的时候，他所做的功夫不能解除这些境界的束缚，就被这些境界捆住了。他的空只是思量，遇到事情就空不了了。他的空是有个空在，这岂不成有了吗？从前上海浦东有一位大佬，他说，你们说空空，怎么还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他把空理解为什么都没有了，这和我们理解的空不相同。我们讲空是空其相，不要住在相上，以不可得为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是不要着相，相还是有的，没有相怎么起妙用啊？这房子没有，我们怎么避风雨？这凳子没有，我们怎么安坐？因缘所生法，我说既是空，无自体、无自性为空，并不是没有相。思量空不顶用，遇到境界就空不了了。我们的自性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有就是空，空就是有，有之当体就不可得，这才是真空。执着偏空而不认自性，就没有力量，就透不过境界。若认识自性，种种境界不过是自性的妙用，就像镜中之影、水上之波，认得镜子，识得水，就不会被影子和波浪所迷惑，一切境界自然很容易空掉。若不识自性，那就空不掉了。我们第一要认识真如法体，这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明心见性是根本，不论你修什么宗，都以明心见性为本，不明心见性是不行的。只是理解妄念起住或者偏空，而不认识自性，遇到恶缘时，则所修持的功力解除不了境界的束缚，而反自见过失。凡夫不认识什么是真空，在恶逆境界显现而受阻碍时，就疑虑重重，因而毁谤佛法。他说，这个应该是空嘛，怎么空不了，还是有啊。那么佛法说空就错了，四空天的人就是这样，他修到了空定，空定的结束一到，他就出定了，见到外面的境界就起了怀疑，咦，说是空的，怎么还是有啊？佛说法骗人，是骗子，骗子。他还是着相，着相就造业，造业就受报，反过来诽谤佛法就下地狱了，这就是而反自见过失。所以我们要认识佛法的真谛，晓得佛性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最重要的。佛性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亦空亦有，你要是落空着空，不认识本性去修，是修不成功的，其结果是造恶业，反而自己出现过失。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啊，谢谢刘师兄。这里有大概四段，我们把这四段的都过一下。这个第一个是以知妄念喜住为阻者，当然是下等根器，这种就是知境，或者是说这种人是啥人呢？这种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理解对不对？这种人啊，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这一类的人，我们自己对应着自己。老师，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执着于有一个进，执着于有一种理解是对的，这就是这一种人他保持着一种理解，这是一种有，这绝对是有。另外一种人，他的潜意识里边认为说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或者是说我们空的那个功夫是停留在哪，啥都没有，空空的，啥，这我虽然说不出来，但是那是一个不动的那一个。不动的一种感觉，一种东西，那不是一个境界，但是那是不动的，他就是会用这一种词来，他不停的否认你去破解他的这一类的这个东西，他不停的否认你，但是他自己啥都说不出来，就是你把他的那个思维总结出来的时候，他也知道不对，因为那个词语就是我们一直在破斥的，一直在呵斥的那些词语，一直你为他总结出来，这不就是那意思吗？但是他也不承认，但是他说的就有那个东西，就有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对的，这种观点的人就是一定是他以为那是落空，那他以为有个空可以执着上去，那么当那种空的境界出来的时候，他就住于那种空，也就是说这种思维以为那样就容易受那个的诱惑，当那种境界，当然可能有可能你一辈子也不会出现那样的境界，就是说你不认真修行的话，那这种境界也不会出现，你要是特别认真的修行，然后你自己又这样的这种见解的话，那当你修行了以后，这种境界出现的时候，哦，这是好事儿，死死的执着，死死的一执着，好了，告诉你了，这就是断灭，这不是断灭，不是空过了呀，断灭是空不够啊，断灭是自己执着在自己造作出来的那个空的那种境界上，这叫断灭，这叫断灭。他的那个空的那种境界是自己造作出来的，他都不是本来的事儿。要是本来的，你把这个境界掀掉，掀翻这个境界，这种就称为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进一步，十方放光明，十方世界放光明啊。为什么说十方世界放光，那不就是了了分明的意思吗？本不断灭的意思吗？本不可得，本不断灭，不就是在这儿来的吗？就差那一下嘛，就是没空够嘛，所以我总为大家说放下放下，往死里边去，空去空去，空掉它，丢掉它，别怕落雨，哦，别怕落空，你只要有个东西，那都不是不空，你只要什么东西都没有，空到底了，它本不断灭。我一直说这个话，你总担心你空过了断灭，你开玩笑，你有这种功夫？现在的人没几个有这种功夫，你就是断灭，你别怕断灭去，你也不是那根气的，你要是真是那种断灭根气的人，你压根就不会跟我们在一起，你就是那种丛林里边我们说一句话你都会烦，那种根气的人，离世厌世那种根气的人，跟我们打一点交道他都烦的人，那种人那才是有可能会身体断灭的人。就我们现在这哪人多往哪凑，这种人，这种大妈一样的这种性格，喊你断灭拉倒吧，你那全是浊友，全是人我是非的事儿，那不是断灭，你根本不可能，你不是那种根气，你就一辈子努力也不可能断灭，没那点本事，放心吧，不会断灭，只管空着去，往死里边空，有东西都丢，丢干丢净，包括你那丢这件事情全部都丢光了，所以说无可放下的时候担起去，本来的那东西就是你自己的，本不断灭的，那不是你自己的，还有谁啊，还有啥东西啊，放不下的东西，那不就是你的双手吗？那不就是你的身吗？你的法身不就是那你放不下的东西吗？本不断灭的东西不就是你断灭不了的东西吗？断灭不了的东西那就叫本不断灭嘛，本不断灭不就是你的真正的你的佛性就在那嘛？哎，大家总是这么担心，讲死了口水讲干了也是这么担心，我没办法，我们只能是重复一下，也拿你没什么办法，重复讲吧，就是这个。所以偏于空也不行，也就是说你认为每一个东西停留在哪儿，定在哪儿，那也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一种见解，不要去相应那一类的境界，也不要去追求那一类的境界，同时也不要觉得说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或者是潜意识里边你理解一个东西，我安住于我的那个理解之上，我一直用这种理解来套用就各种各样的那个世间和各种各样的那些境界，这样行不行？这也不是修行，这不是修行啊！所以我们的修行是啥？讲到底，别弄那些事儿了。两小时的打坐，你好好的只管咒语。两小时的打坐，打坐完了的咒语丢了的那个力量还在梗在那儿的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什么？那就是关照。其他时间那个关照没有的时候，能提就提，不能提打坐， 摆坐以后该加坐要加坐就去加坐，加完了以后顶过去，那一天一天的顶过去，然后多看看祖师的开示，到三五百坐以后多看看禅宗的开示，契合一下这种无相的这种心理。我们很多的人不契合无相的心理，他都契合那有相的心理。契合啥有相啊？爆炸相，那个打坐出现的那种玄玄的相，契合这种，那你可能修这个法难修。这种法就是我们的这个法是要契合无相的，不是契合有相的。就是元婴老人讲的那个爆炸，它也不是有相，它也不是有相。那个爆炸说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这种东西能有相吗？你只去相应那种有相的爆炸，那开玩笑啊，你刚好跟它反着来啊，你刚好跟元婴老人所说的那个爆炸反着来啊。就我常举这个例子，我说我高兴的要飞了和我高兴的要死了，飞和死你只在那说，哎呀我也坐过，你说飞我也坐过飞机啊，我也知道飞是啥感觉啊，那不就是往上飞吗？我坐过飞机啊，我说我高兴的要死了，我也知道了死是啥感觉啊，我有一次啥都不知道了，这应该就是死吧。你听听你的那个飞了死了和我的高兴有半毛钱关系吗？有半毛钱关系吗？没有半毛钱关系啊，并没有半毛钱关系啊。那我们还要跟你来讨论说啊，我说的那个飞是怎么飞，我说的那个死是什么死，是啥感觉，我根本都不想跟你讨论这个东西啊。所以我现在还要跟你再来解释说我们说的爆炸是啥，我根本就不想解释，跟你那就不是一回事，往死里空这个话肯定是有极太过于极端，肯定有点不对的啊。反正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就行，明白我的意思，体会我的那个意思。我也不是说就那个什么，就让你断灭，我不是让你断灭啊。我现在这我这种东西拿出来就肯定要被人攻击，说你看张浩就要让人断灭，张浩说法凭空，这个有人这么攻击过我的呀，有人这么攻击，认为我说法有问题的认为我说法有问题的呀，有的呀。但是我可以原模原样的找着原因老人的人这证明我，所以我哎呀不辩解，谁爱说什么说什么，你爱听谁的听谁。有的人就宅一段话，谁我在哪见到谁谁谁说你啥，我说哦，我就一般就是这么回答。你管人家说不说的，他说的对，我说的有问题，我跟他就是这么回答。好，这是这一个。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认定说哎，要么就是这个，要么就是空，这个空是不行的。所以你弄多了以后呢，你就认为说这个空是通过某一种思量，或者是通过某一种这个爆炸，我为什么爆炸完了以后我就功夫不成片了，我就再也做不到，我只有那一次做到了，拉倒吧。就这种话讲出来，难道你自己不应该扇自己一嘴巴吗？真正的爆炸是明白了我永远就没有不爆炸过，但是我有时候会忘了这件事儿，并不是说我做不到那件事儿，而是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本来是解脱的，是在这儿说的走坐是这个走坐，而不是说我一会儿做得到一会儿做不到。你拉倒吧，好像一会儿现前一会儿不现前，现前的是境界。好像我那时候我有一次爆炸了以后，后来就总不爆炸了，可能吗？你那个爆炸到底是啥呀？你别错认定盘心啊，别错认定盘心，也就是你那个爆炸的时候，那是极好的机会让你知道你从来就没有不爆炸过，你不需要爆炸。你啥时候又升起了我需要爆炸这种心，这是轮回，截断它，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啊，这是保证功夫啊。所以你看接着下来元婴老人就说了，你们说的空什么会我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就是我们说的不可得，不可得为什么有生死？有生死怎么会不可得？不可得和生死是怎么回事？我们心中不是我们心经里边说的，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不是照见五蕴皆空了吗？我为什么现在会有五蕴？我们五蕴是怎么个空法？为什么无眼耳鼻舌？我现在不是有眼耳鼻舌吗？为什么要说无眼耳鼻舌呀？为什么要说？我们从道理上能够给你讲明白，不是不能讲明白。我们不能说既空既有啊，什么非空非有这些话，我觉得可能解释不了你的疑惑，解决不了你的疑惑。我这个一直都在说这个东西，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安立，我都不说以什么样的方式而空。为什么这么转过来说呢？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有，应众生的根据转过来这么说，你能够接受世间的万法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你不都是死认存在的吗？ 所以我现在的观点我就转过来这么说，用佛法转过来这么说，你容易听明白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啊？以全部依靠他力的方式而存在。也就是说张浩是依靠他力，他力是什么？张浩的手是张浩吗？不是。张浩的脚是张浩吗？不是。张浩的头就是张浩吗？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张浩的，如果他们本身是张浩，那么就不会张浩的张浩就是一个错误，这是逻辑的错误。所以张浩的什么他本身就不是张浩，然而张浩这个人，张浩的身也不是张浩，张浩的心也不是张浩，但张浩整个人你仔细的去观察他，去用你的智慧去寻找他的话，他是没有任何自力，他是单纯的100%的全部依靠于不是张浩所构成的，依靠于100%的依靠于不是张浩的那些东西所构成的，那些色法和心法所构成的，那些色法都不是张浩，那些心法都不是张浩，任意一个都不是张浩，但是他们合起来组成了张浩，张浩以不是自力的方式，纯纯的100%的他力的方式而存在于世间。所以说张浩无自性，我们并不否认张浩的存在，当然不否认，我们说张浩不可得，但是张浩站在你面前扇你一嘴巴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厉害，他的有用的呀，他怎么会没用？我站在你面前，你说我不可得，我站你面前一嘴巴上来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厉害，一耳光上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张浩不是不可得，张浩可是可得的哦。对，有的当起，就怕死了还没空，一旦起心，就怕死了还没，所以张浩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空呢？我们不说张浩以什么样的方式空，我们就说张浩以什么样的方式有，是以纯他力的方式有，依他力的方式有，全依他力而存在，所以说他无自性。而张浩存在于世间，以什么方式存在于世间呢？是以主观的认定和我们世间的共识这种方式存在于世间。主观的认定是什么？我为他安民，这一团东西，这一团色法和心法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为他安民，这一团肉，这一坨肉，这1.8米的一坨肉在这儿，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张浩。 OK， 好，你们叫张浩的时候我就答应了。但如果这1.8米的一团肉我们给他取名叫邓凯杰，那张浩这个人就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邓凯杰。你要叫张浩的时候我就不会答应，你叫邓凯杰的时候我才答应你。哎，你看，这就是以认定的方式存在，或另外一种，以及另外一种共许，世间共许，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在这存在起作用。哎，大家都认为这是个人，好，人存在于世间，这就是世间共许。心外无张浩，对，所以张浩是以什么方式存在呢？张浩是以概念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间，也就是说你找这一团，你实际上去找，你是找不到张浩的，张浩是存在于概念当中的。概念是什么？概念不就是你的妄念吗？所以说世间妄相万物，当你去寻找的时候你都找不到，它的存在方式都是你的妄心。好，这个这不是用道理跟你讲，因为母运不是也这一类的这种事情吗？大家以同样的这种道理去看看吧。所以我们这种理解的空，或者是说境界的空，它是没有用的，它是没有用的。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套的理论，我刚才讲的这就是中观的理论。所以我为什么，因为郭鸿雁他讲法相的理论讲得多，我知道他讲法相，他讲那个楞伽的时候基本是以法相为主，因为楞伽是以法相的那个教理为主的，他的那个解楞伽也是，但是我讲楞伽我们就换啊，他讲法相我就讲中观，所以给你两种选择，给你两种选择。法相我当然也能讲了，这见分相分两分一摄是心外无法相，这是八相八十七十，这个道理我们二许空这个也能讲。我给你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以逻辑思维的方式而安理教法，法相更多的是以大教典的方式，教典的方式而安理教法，哪个听得兴趣听哪个，不一定你都会喜欢听的，你很有可能不爱听我的，或者说你不爱听郭鸿雁的都有可能，因为我们两个都在讲那个楞伽经嘛， 那个袁师兄让我们两个，所以我知道他讲的法相偏重，我就基本上以中观的这个见解，这两门就组成了我们大乘佛法里边最主要的核心的观点，就是法相和中观，没有其他的。其他大量的都是借鉴这些他们的理论，在这互相融合啊，就挑这个多点那个少点，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啊。所以我们这个遇到境界就空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那是你理解的境界啊，它怎么会弄得了呢？就像我说的呢，你爆炸过，你要用那个爆炸来解决你吃饭的问题，那怎么解决得了呢？这就是两件事情的问题。你那个爆炸是明白那个吃饭失去，尽管去吃去，我吃整日吃饭没吃着一厘米，那才是你的爆炸的真正的目的。那个爆炸并不是说用爆炸那个东西把你的饭给它炸没了，或者是用那个爆炸弄出一碗饭，炸出一碗饭来，你可以闲着吃闲饭，这根本是两回事情啊！你怎么会用爆炸说我等到爆炸过了，我后来就做不到？不存在这种问题。如果说是你存在这种感受，必然的是你认错认定盘心，你把它认为一个境界，这个境界体现过一次，第二次没有体现，而你错过去这个境界，错过去当下那个光景了，别去回忆着它了。这个时候在修行，在端正自己的知见，还有去路的可能。如果你说你死执在那个上面不放开，我只能是告诉你，就是哦，宁可得罪你，我也不会，我宁可得罪你，我也不想害你，我也不会认可你，你那个境界就等同于啥啥啥啥啥。所以第一就是要理解，要认识到真如法体，明心见性，这个是根本，这个是根本。明心见性可能在不同的宗里边都有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个最终所有一切宗门，所有一切的修法到最后都要趋入到明心见性，趋入到明心见性以后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入手的那个地方各宗是不同的，各个法是不一样的，不要混修。我们都不要讲说哎，根本是一样的吗？根本一样，你是根本吗？你能到最后吗？最后都一样。是的，我承认到最后都一样，最后不都是大家都成佛吗？你是佛吗？你不是佛，你还是众生啊。所以你讲那个话并不会导致你的修行任何一个法的修行变得进步，那只会让你讲这些话白话，你只会让你的修行不进步啊。除了让你自己觉得口爽一下，还有能有其他什么任何的意义？除了自己觉得自己感觉好一点以外，能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吗？能让你的修行进步？不会嘛，不可能嘛。所以说这是理解妄念的起，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一种，我这种理解对不对啊？就是这一类的这种事情，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啊，或者是偏空认为说我要定在哪里，这两种都是愚痴的人。我们要明白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从第一个角度上我们就不要去追求，因为追求的本身就是个妄念，而我们的目的是不妄念。所以当你去追求不妄念的时候，你已经错过了不妄念的本身了。我的话讲明白了吧？追求不妄念的本身就是一个妄念，而我们中观对名相妄想甚至如啊，对，这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嘛，就是这个是核心的理论嘛，就是楞伽经的核心的那些名词嘛，嗯，就我们在讲到空的时候啊，讲到这偏空的这种时候，不要认为说有一种空我住在那就可以。当我去追求有一种境界的时候，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一个妄想，而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不妄想，是不妄想。所以说不要追求了，当我们追求空的时候，它已经本身是有了，你不可能弃入到空里边了。所以说凡夫不知道什么是真空，这里就是说的真空的意思，起起灭灭才是真空。我们修行心中心，别追求，只管咒语。当你只管咒语养成习惯了以后，那个力量丢掉咒语的时候，有一阵子它还会持在那儿，有一阵子会持在那儿。你如果试试的话，初开始可能两三个小时，哎，你心就乱了，逐渐的随着你功夫的深入，可能一整天半天大半天一整天，那全是关照。不管你做到做不到，那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做到也是你的本事，不做到没事儿，我们中间咔一下子就破除，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跟你的修行有半毛钱关系吗？没有关系，在这儿很破除。我从来没有起过妄念，我起的那些全都是假的，我从来没有起过。虽有妄念之相，逆妄念了不可得，并不是说客观的没有，并不是啥都没有我就是死在那儿，错，这是错误的。 我们一直在讲说无并不等同于断念或者是说否认，虽有妄念之相，密妄念了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观照。这就到第二步了，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朗然现前的是啥呀？现前的就是圣解其为妄法身之妙用。这在我们这个大手印里边套上去就是第二要。第二要融法身啊，融妄念为法身之妙用，这就是通凡通圣的通过去了。这就是凡圣之间的那个通，通凡的是什么？妄念通圣的什么？法身怎么办啊？融妄念为法身之妙用，这是通凡通圣的一条路，从凡到圣之路之路啊。所以空不了啊。所以四空间的人就是这样，他修到了空定空结的，就是四空间的人是强烈的执着于某一种心不可得，物不可得，而心能变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变一切众生的那种极强烈的那种空的感觉。如果你极为强烈的执着于某一种空的感觉，那么依据你的知见，则根据你的知见投生于四空间之中。而四空间的这个过程里边，四空间是没有中阴身的，没有中阴身，四空间无色界是没有中阴身的，没有中阴身，但他住在里边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时间一过以后，直堕地狱，直堕地狱。追求空的时候已经是有了，放弃你的任何追求。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的见解，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要落空，我们仍然有，我们有什么？有咒语。对，不是落空，不落空，我们就是独独的那个咒语在那养成，独独的只有咒语，只有六印和咒语的那个，那就是观照。把那个六印养成那个只有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和那个手印的那种习惯，然后那一段力量养成习惯，把这个咒语和那个停下来的时候，那个力量能怼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那就是观照。